弟兄姐妹平安。亚玛谢王我们不是很熟悉，那么我们希望从他身上一样学到一些功课，不管正面或负面的。亚玛谢是约阿斯的儿子，这两个名字我们都不熟悉，没有太多意义，对我们陌生人来讲。他登基做犹太人王，犹大王的时候25岁，他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。亚玛谢圣经上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那就是一个好王了，基本上他是一个好王。那么但是呢，不如他的主大卫，不像大卫，没有大卫那么好，那么听神的话。那么他主要是照例按他父亲约阿斯一切所行的去做，也就是他父亲怎么样他大概也怎么样。他父亲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王，所以他不是非常理想的王，但基本上他还圣经给他的是正面的。那么他在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以色列许多王都没有解决的，就是秋坛没有拆除，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。这是列王记下的记载啊。秋坛是什么东西啊？秋坛你看英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会说是高的地方， high place， 高处。秋坛是一个切身为民的东西。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迦南地已经有秋坛了。那么秋坛是一个就是高地，那么那里有坛。原来迦南人是用这个地方来拜偶像的，但是呢神也允许以色列人用这些地方来敬拜耶和华。那么我们看到所罗门大卫都有在秋坛献祭，那个神喜悦。那百姓献祭的时候呢，神也允许，也不是太喜悦，因为那是有点混杂的一个宗教，又敬拜耶和华，又对当地的神明好像有一点宽容，所以秋坛不太理想。我们不能说神完全反对他，不太理想，但是呢神也允许他存在那里。秋坛就等于是我们基督徒一些没有去掉的一些小毛病，小毛病虽然是小，但是也容易给魔鬼留地步。亚玛谢的父亲是被臣子杀掉的，那么也就是说亚玛谢出生在一个不安的环境中，政治的局面并不平安。哎呦，我看中外历史，包括圣经历史和我们华人，我们中国人的历史，我真觉得生长在帝王之家是很不幸的事。虽然帝王嘛，九五之尊，大家都觉得拼命也要得到这个，但是你有那么大的权力，有那么大的威风，有那么多的金钱，那么实在是会把我们腐蚀掉。那么然后在宫殿里面的宫廷里面的尔虞我诈，真是很恐怖啊。那么他的父亲呢被背叛他的臣仆杀掉了。亚玛谢显然也是一个能够忍耐的人，就是他有点城府，有点凶，有点心机，他容忍这些杀他父亲的臣子。等到他的王位比较稳固的时候，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，军事的力量，把这些杀父亲的臣仆杀掉了。不过他没有杀这些臣仆的儿女，圣经上特别讲这是按照律法书上的命令去做，就是不可以因父杀子，也不可以因子杀父，谁错了就处罚谁。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基督徒不太需要知道的，就是宫廷的内斗啊，尔虞我诈。我们需要多知道的是怎么样遵行神的话，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尔虞我诈，我们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也是很好的啊。那下面讲他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这堂主要要讲的。他征兵，他要打以东，他要打以东，他是南国犹大的王，犹大武力不太够，他就花了钱征兵在北国以色列里，希望有一些能够募到一些勇士，一些军队联合北国以色列和他自己的军队去跟以东作战。那么花了很多钱征兵，请以色列的人来帮忙，但是有一位先知拦阻了这件事。这位先知对亚玛谢讲，亚玛谢王，不要跟这些以色列兵一起作战，因为耶和华不喜悦这个事。耶和华不喜悦以色列的军队跟犹大的军队一起去作战，以色列的军队，以色列的信仰，神不喜悦。那么亚玛谢就说，我花了那么多银子啊，请了那么多十万个以色列兵，现在你说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去，耶和华不喜欢犹大的军队里有以色列的兵，我就请他们走了，我那银子都白花了。而且还有一件更危险的事，各位，我们在台湾大概也不太了解这个事，你没有看到这个情形，就是军队呢，如果是用募兵制，也就是说花钱请兵，这个在西方叫做佣兵，就是花钱请别人来打仗。这些佣兵呢，都是能打仗的，而这些佣兵呢，很残忍的。这些佣兵把打仗当作一个赚钱的机会，不仅是心想，不仅是人家付你多少钱，而且是你去打仗征服了别的地方，那么你可以得到很多利益。所以佣兵这个词 militia 是我们就是一个负面的词。那现在亚玛谢花了很多钱征了很多军队，他现在需要跟他们讲，你们回去不要你们打仗了。我本来看到这里，我觉得这些兵会觉得，哎，好像很爽啊，拿到一笔钱然后又不去打仗，那很好嘛。不，他们非常愤怒，因为他们如果去打仗，他们可以得到更多，他们可以抢更多对手的东西，他们就很不高兴。他们很不高兴，不能去打，不能去抢，他们就抢犹大的百姓，他们攻打犹大的各城，杀了许多犹大人，抢了许多财物。亚玛谢听耶和华仆人的建议，说不要以色列的军队跟你一起去，他就听话了。他有问说，我花了那么多钱怎么办，这银子丢在水里了。那个先知说，神能给你更多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，神能给你更多，你听神的话，神一定会祝福你，神能给你更多的钱。结果没有，结果这些佣兵造成很多的损失。各位，听神的话一定是对的，但是听神的话不一定有好结果，或者听神的话不一定有利，是对的但是不一定有利。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反对什么成功神学啊，其实成功神学基本讲的就是说，你听主的话就会得到主的祝福，包括物质上的祝福，而原则上这样的讲法并不太错。我们听主的话，主一定祝福我们。 只是神祝福是什么方式的，我们不太确定了。现在亚玛谢听了主的话，他不是一个凡事都听主话的人，但在这件事上，他听了主差来的仆人所讲的话，就造成很大的损失。我们要想一想，当尼布甲尼撒王下命令，他做了一个巨像，要大家都像这个，在音乐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像这个巨像下拜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下拜。顺便说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遵行王命，不下拜。但以理呢？大概但以理在宫中或者在远方，他没有碰到这个试炼，所以如果他碰到，我们相信但以理一定也会像他朋友一样，不像这个巨像下拜。那么不过圣经上只有讲这三个朋友的事，三个朋友跟王说，我们不像你的神像下拜，我们的神会保佑我们的。然后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急或不然，如果神不保护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拜你的像，要像你说的，谁不拜谁就丢到火窑里去，我们是不拜的，因为神一定会保护我们，如果不保护，我们也不会拜你的像，丢就丢。哎呦，皇帝，我再说，在帝王家长大真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，因为从小大家都让你，都怕你，都把你捧成一个小皇帝一样。那个尼布甲尼撒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当然是非常愤怒啊，要把他们丢在火窑里，而且要把那个火窑烧得更烈一点。圣经上说，把他们丢进去的壮士都被烧死了，他们就被丢进去了。那故事事实上发生的就是，他们在火窑里面被神保守了，没有被烧死。那么让王非常的吃惊，让王还说你们的神是真神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，听神的话保命了，有美好的见证，神恩待了他们。但是各位，不是每一个拒绝世上君王的人，听从神话的人，都一定有这样好的下场。就我们常常听一些见证是真的，但是我觉得是真的，我们也应该讲得全面一点。比如说我听到很多的见证，有弟兄姐妹做生意，信了主以后，他星期天不做了，他星期天要敬拜主、侍奉主，他就不做了。哎呀，神给他祝福，在周间的那个生意就更加好。那么他不做，真是神赐福他了。那么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见证，要十一奉献，他信主以后学习十一奉献，但是实在有困难，家里的预算是非常紧的，但是再紧他就是去奉献，很稀奇，他就不断得到加薪啊，各种机会，结果就是他得到的比他奉献出去要更多。金钱是这样，还有功课也是这样，我信主以前努力的读书，信主以后还是努力读书，但是一定要分一点时间出来，在教会里，在读经祷告上面。奇怪了，分出来时间，读书的时间少了，但是效果更好了，成绩更好啊！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，我相信很多都是真实的，有的时候稍微夸大一点啊，报喜不报忧，但是我们一般都这样做这个见证。各位，不一定的。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还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如此，但以理也 没有理会大力乌王的一个谕令，就是30天之内不可以有人向王以外的神祷告。圣经上讲，但以理跟以前一样，跟平常的日子一样，跟神祷告，结果就被丢在狮子坑里了。被丢在狮子坑里，那个王是非常的后悔，因为他上当了。这也看到宫廷里的这个奸诈，不一定你有这么大的权力就一定是凡事顺利的。人可以用你的话、你的命令、你的骄傲、你的糊涂、你的傻来伤害他们想要伤害的人。王花了一天的力气想要救但以理，救不了。他的臣仆说，你要知道你这个命令是盖了玉玺的，是不能改的。如果你不听你自己的命令，那么我们也不会听你的命令了。间接的这样讲，王就把他丢在狮子坑里，然后说，但以理，你所信奉的上帝一定会保护你的。然后圣经上讲，王彻夜不眠，他担心但以理，他后悔自己做了这个事。第二天他跑到狮子坑口说，但以理啊，你的上帝有没有救你？但以理说，愿王万岁，我们的神保守了我，我的神保守了我，感谢主。可是弟兄姐妹，照我所知，千千万万神的儿女丢在狮子坑里，千千万万也许太多了，在罗马政府的时代起码有上百上十的丢在狮子坑里。我知道在圣经的历史上，基督教历史上，大概只有但以理一个人神堵住了狮子的口，别的基督徒大概都被狮子吃了，别的基督徒神没有保守他们免死。在希伯来书11章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明显啊。希伯来书11章13节说，这些人就是有信心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各位，这句话孤立的来看是很叫人毛骨悚然的。这些人就是有信心的人，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，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这还得了啊？我们有信心的人就应该得着嘛，应该得着所应许的。可是圣经上说，这些人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他们是一直带着信心死。那么在希伯来书11章33节同样一章书里面又继续讲下去，哪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有些有信心的人，他们是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。同样是有信心的人，有人得了应许，也有人有信心是没有得着应许。那么希伯来书11章39节第三次讲这件事，又讲了一批人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所应许的。一章圣经里面讲到一群有，讲到三批有信心的人，一批有信心没得到，一批有信心得到了，一批有信心没有得到。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证据。得到了证据，没有得到所应许的。证据是什么？证据好像就是一些，不是本体了，是一些零头，让你知道神还是眷顾你的。在希伯来书11章也具体的讲到有信心的人碰到了什么事。有信心的人碰到什么事啊？ 我们完全看到这两批人都是有信心的，他们没有说哪个信心大哪个信心小，都是有信心的。希伯来书11章34节说，有些人有信心灭了烈火的猛士，我想这就是指但以理三个朋友，火不能烧死他们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啊，这可能是指大卫或者有一些被追杀的人，刀剑追杀，但是他们逃脱了危险。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，这个在士师记里或者也是大卫的生平里面，你可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。有些人，有些基督徒，有些有信心的基督徒，克服了种种的困难，蒙神的保守，得到胜利，得到辉煌的胜利。这是希伯来书11章34节讲的。但是11章36节讲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有人胜，有人败，有人奉主的名为主作战，哇，胜利；有人奉主的名为主作战，失败、死亡、监禁，有各样的磨练。各位，我想我们一定是求主啊，我们有信心，你让我们得胜。我相信主也听祷告，也按着他的旨意，让有些人比较辉煌的得胜。但是我们不能说，每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都一定是这么的一帆风顺。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的艰难，别人的见证我们得到激励，但是别人的见证不一定在我们身上可以重演，不一定能够复制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真神，我们相信神不偏待人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在圣经里看到历世历代的圣徒，现在在教会里面，历世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神不偏待人，神让我们遭遇的，让我们碰到的，并不一定完全一样。我们同有一位主，同有一样的应许，同有一位不偏待人的神，但是我们遭遇会有因着他的旨意，而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的旨意，我们会有不同的遭遇。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坚定的有信心，继续坚定的，不论我们遭遇什么，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。亚玛谢要去跟以东作战，花了钱请了佣兵，以色列的佣兵，先知说不要不要，他说我花了这么多钱怎么办，神会加倍的，神会给你祝福的，结果没有给他祝福，起码就金钱上来讲祸患很多。我们感谢主，亚玛谢基本上还是信靠上帝的，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有的时候在生活中碰到这种不顺利的打击，他对上帝的敬畏也就不太彻底了。各位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神可以对我们好像有不同的做法，我们对神不要有辩解的行动。亚玛谢做了一件糊涂事，他战胜了以东，他没有用这些佣兵，他去打仗，他得胜了，他还把一个战利品带回来了，这我真是不知道。他如果失败了，跟以东打仗失败了，他做了这件事，那都说得出通。他 赢了以东，他却做一件事，他把以东人所拜的神带回来，立为自己的神来敬拜。以东已经拜在他的手下了，以东的神不能救以东人，这是战争已经显出来的，耶和华真的救了他，怎么亚玛谢还要把假神拿来拜呢？何况这个假神并没有成功啊。耶和华差遣一个先知去见亚玛谢，并且警告他，你为什么不专心的敬拜耶和华呢？你怎么去拜这个假神呢？亚玛谢拒绝先知的劝诫，因此这位先知对他说，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，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。一个人顽固不听劝，就是走在灭亡的路上。有很多类似的话，西方人有人说，神要毁灭一个人，必先叫他疯狂。我们也可以说，神要毁灭一个人，照这里来讲，必先叫他顽固。但是也不要忘记，神要喜悦一个人，也会叫他坚定，而坚定和顽固看起来常常是一样的。我们希望我们择善固执，从善如流，我们希望我们对于正确的事能够坚持的持守，不要动摇。我们希望对于我们有益的应该改的，我们从善如流。但是什么是善呢？我们又常常觉得我喜欢的那就是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需要在生活里面的操练。希望我们坚定对神的信仰，而不是固执的坚持己见。先知对亚玛谢说，你不听我的劝诫，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。那么以后呢，亚玛谢跟以色列王征战，被以色列王打败，耶路撒冷很多地方被掳走了，那么很多财物被掳走了，带了一些人质掳走了。最后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，亚玛谢逃到拉吉，在那里被叛党所杀，把他的尸体用马拖到耶路撒冷埋葬。亚玛谢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乌西亚继位。那么我们下一堂会讲到乌西亚，不过这里我们把亚玛谢的这个错误，这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他打败了以东人以后，竟然把以东人的神带回来叩拜。另外一个以色列王也有这样的毛病啊，就是列王记下15章第10节，有一个亚哈斯王，他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，就画了图样模仿敬拜，因此耶和华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，这些人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，你为何寻求他呢？王就对他说，你住口，你为什么早打呢？先知说，你不听从我的劝，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。我也是罪人，我也是听不得我有缺点需要改正的地方。虽然我知道我当然有缺点，但是常常听不得人的劝，那么很顽梗。我们看别人看得很清楚，自己就一直一直不断的在这些事上跌倒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能够对神更能够柔软，能够听到 神的声音，知道能够被劝，你能够在自己坚持的事上看到神的旨意是要你改而你能改，或者要你坚持你能坚持，那真是有福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也继续想一下在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例子，我们继续想，不要用成败论英雄，不要用成败来论信心，要用真理来论。一个人一帆风顺的做，好像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不一定这样的。有的时候神要灭亡一个人，让他继续在罪恶里面顺利，这是有的。同样，各位，我们生活中常常走神的道路是要背十字架的，走神喜悦的道路是有艰难的。不仅是对我们对错的修正，我们应该怎么走，我们的观点也常常需要被神来修正的。那就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吧，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中间的纠纷。我们基督徒，尤其我们这些保守的基督徒，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训应该就是巴勒斯坦人是坏人，那么巴勒斯坦人是迦南人，应当都被消灭的。圣经上讲这个倒讲得非常清楚。那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争执，我们一定是支持以色列人，那么批判巴勒斯坦人。我承认在圣经里面的确这块地呢，这块迦南地呢，神是应许给以色列人。我们甚至也可以看到，当约书亚进到迦南地，圣经上不断的讲没有把他们消灭，那么就成为祸患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起码我在小的时候有争执的时候，我一定是支持以色列，我一定为以色列人祷告，我一定对巴勒斯坦人没有好感。可是后来慢慢知道一些历史的发展，我就觉得有些困惑了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新闻，很多人都在那里谈，从历史上来看，我想一般的人，包括一般甚至在美国，在很多地方，很多人都支持巴勒斯坦，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背道啊，不对啊。可是如果就历史来讲，谁先在这个土地上呢？谁先得到这个土地呢？各位，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，亚伯拉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迦南人就已经在这里了。在亚伯拉罕蒙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来到神给他的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这应该在创世纪13章14章那里说，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，他是一个外来的人。那么神答应要把这个地方给他，圣经上也有讲，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那么亚伯拉罕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又在这个地方，就在应许的地上做客，一块地方寸土之地都没有给他。事实上他的太太死的时候，他还是被赫人搭桥筑杠，买了一块极贵的地埋葬死人。到后来 亚伯拉罕的子孙甚至连在这块土地上流浪都没有了，他们到埃及去做奴隶了。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，后来从埃及出来，过了旷野，进到迦南地，那也是一场一场的征战。那么神也是要求他们把迦南人都消灭。这些是历史，就是如果你说这块地谁先到就是谁的，这个不一定站得住脚，但是如果谁先到就是谁的话，今天很多土地我们都不知道要给谁了，因为甚至都很难追溯了。那如果是美国的话，都要还给印第安人，那印第安人呢也要还给他们曾经侵占的人，那些人可能都被消灭掉了。总之，以色列人并不是最早住在那里的人，而最早住在那里的人也不一定就有权利说这个地方是我的。我们只是在说，我看很多的报道都没有提到圣经上讲的，就我印象深刻的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。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，神之所以要把这个地方夺走给以色列人，神没有不公平。这个地方的人拜偶像，有各样的坏风俗，神已经在摩西的时候就对以色列人警告过，那个地方的人拜偶像，污秽了那地，所以那地要把他们吐出去。然后摩西警告以色列人，如果你们也拜偶像，你们也会被吐出去。后来终于到主后70年，以色列人被吐出去，完全离开了那块地方。然后就是2000年来在全世界各地抛来抛去，一直到1948年重新建国，这建国所带来的麻烦就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了。你说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说如果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话来讲，把巴勒斯坦人都赶走给以色列人，这群以色列人，现在以色列人信靠主的信靠神的也没有啊。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在想到说，以色列有一天全家会归主，以色列人全家归主，这块地方就要完全给他们吗？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。我相信神的话，我相信神的带领，我不知道圣经上讲的这种土地、政治、种族的问题可以照我们现在感觉来决定吗？来解决吗？我的看法是，最起码我们要公平的来对待他们。来公平的来对待他们是什么意思？是让他们如何的相处？困难啊，我也知道很多事。你要说以色列境内的治安，他们的教育，他们各方面，我相信实在是非常好，实在比巴勒斯坦那边好得多。但是你很难就说我们就要把巴勒斯坦人消灭，这应该是不可能的，也不应该的。我们今天应该无分宣制的对他们传扬福音，而传扬福音，我觉得巴勒斯坦人也好，以色列人也好，要接受耶稣基督真是非常的困难，这是很困难的。可能答案是有的，就是福音是一切事情的答案，但是我们怎么去传，怎么去在传的同时能够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，我不知道。我儿子康健，他曾经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过埃及的短宣， 那么我们有信友堂，也有宣教士在巴勒斯坦人当中宣教。我不知道康健在教导埃及的小朋友的时候，讲到逾越节的晚上，耶和华的使者把埃及的长子通通杀掉了，他要怎么讲？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宣教士对巴勒斯坦人讲到整个旧约的时候，这些人都要被消灭，他要怎么讲？各位，我不觉得我们可以躲避这个问题。我们不躲避这个问题，我们也不削减任何一点上帝话语的权威。但是我们是碰到很头痛的问题。我们碰到头痛的问题，多去理解圣经，多去理解环境，这总是对的。大概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，是我看到一本书，那么心里有感触。那个，这是《纽约时报》一个记者在驻巴勒斯坦的时候，他接触很多人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哭泣的应许地》，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。 Promised Land 是一个很好听的词，应许之地，但是这个应许之地在哭泣。这应许之地在哭泣，就是这么多的战争，这么多的残暴，这么多的可怕的事。那么在这个哭泣的应许地上，这个记者说，他居然访问到一些爱情故事，是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的爱情故事。这个发生在希伯来大学，希伯来大学里面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女孩子大学生，这他们常常跟以色列人有冲突嘛。有一次跟以色列人有冲突，跟同学有冲突，就打架，这女孩子被那个男孩子打过。那么不打不相识，打了后来发现是同学，那么就有交谈，有谈话，真奇怪了，就相爱了。这相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那么那个男方呢，被巴勒斯坦的同学和以色列的同学联合殴打，这是很少有的合作，因为他们以色列觉得你出卖了我们，巴勒斯坦当然本来就觉得你是另类，被打。你们也知道，越打爱情这个东西是不能压的，越压就越好，所以他们两个越来越好，但是最后实在不能在一起。不能在一起就分开了，分开了，这个女孩子呢进了精神病院，就是神经失常，进了精神病院，后来出来了。男孩子呢从无神论变成一个很正统的犹太教的一个信徒。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公共场合见面了，两个人互相看了，男孩子说了很心酸的一句话：你还没有忘记吗？女孩子说，我怎么忘得了。两个人对看就又分手了。女孩子说，我们不可能结合的。她说她是以色列的兵，他常常需要出去跟巴勒斯坦人作战， 他的军装迟早会有很多的我同胞的血，我怎么能再帮他洗衣服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看了就是很难过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就是这一对男女不可能在一起的，因为两个冲突是太严重了。流浪之女都比他们幸福，流浪之女一年还有一次相会，他们是永远没有。但是我们不是灰心，也不是绝望，我们只是知道问题很严重。其实民族之间的问题，种族之间的问题，到处都有。我们在台湾也有本省级、外省级的这个冲突。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，把上帝的爱活出来。我在想，我们还是可以传福音给他们，我们还是可以跟他们讲，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讲，你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，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，他的母系里最少有一个是巴勒斯坦人，路德嘛，摩押女子路德。哎，路德跟她的婆婆多么的好，路德跟波阿斯后来生下来的是大卫的祖先。只有在上帝的爱里面，人的冲突和纠纷才能解决，但是人的仇恨、愚昧、罪恶也是非常的巨大，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，能够真的把上帝的爱活出来，真的能够懂得圣经里面的教导。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的仇恨，人和神之间的仇恨，都只有在基督的爱里能够和好。讲到我们基督教的信息是福音，是神爱世人，是神拯救我们，是神称我们为义。但是也有一个说法是，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跟人和好 ，reconciliation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哎呀，要和好，要做的事非常的多。但我们现在困难也非常的多，求主帮助。不管这些人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或者是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。我们知道得到的还没有得的完全，只是如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。得到的没有得的完全，看起来没有得到的，只要你信，你仍然得到主的应许，主一定会实践他所有的应许。我们信，我们所以说话，我因信所以说话，我因信所以有盼望，我因信所以能活下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我们真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，我们是心地不善良，又活在心地不善良的人当中。但是我们这些罪人认识了你，信靠了你，或者说蒙了你的拣选，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求主帮助。旧事已过，何其困难，一切都变成新的，何其困难。但是你的话一定是真实的，一定是有效的，比一次两刃的剑更有效， 不仅能够剖析人心中的心思意念，也能够指引我们走正路，活出正确的生活。怜悯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